四世纪的第一章，这里的开始呢是说约书亚死了以后，马上就是说犹大要去分散的问题。实际上啊，这个以四世纪的开始啊，应该是从第二章开始，从第二章的第六节是四世纪的开始啊，第六节。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第六节开始，我们再读一次。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提纳西列，在加十山的北边。那四代的人也就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并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第11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我们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从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位的神，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黎和亚斯他们。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位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他们便极其困苦。好，我想啊，你在这里啊，应该是第二章的第六节这地方啊，应该是作为开始啊，应该是作为开始。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约书亚死的事情。那么第一章的第一节啊，是约书亚死了以后，第一句话是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么这个第六节呢？就说到约书亚在世，或者第六节是先说约书亚打发他们回自己的土地去，这个时候约书亚还没有死。然后第七节就是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本身都侍奉耶和华啊，这个就应该摆在四世纪的前面，他们侍奉神。那么第八节就说约书亚死了，那么就应该是在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前面，就是约书亚就死了。好，死了然后把他埋葬在什么地方？好，那么第十节呢，就是那个时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时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那么四世纪啊，这一个四世纪啊，就是说以色列人后来的世代兴起来，约书亚死了，那个时代的长老死了，那些懂得侍奉神的人都死了，那就剩下了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不认识耶和华的。所以整个四世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没有约书亚，没有认识神的长老，那么这些以色列人都不是侍奉神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那就是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可以把四世纪啊最后的一章啊，就是四世纪第21章第25节最后一节，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第25节那里就说，那时以色列人中，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整个四世纪的中心，就是没有王，没有王就是没有人治理他们。过去以色列中间有摩西，摩西死了有约书亚，约书亚死了以后还有一些长老，是不是？那么现在啊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生存呢？他没有王，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什么叫做任意而行啊？就是凭着他的肉体，凭着他的血气，或者说凭着自己己在那里行。那这就是整个四世纪，就是凭着自己在那里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没有神在那里管理他，就是没有王啊，没有神在那里管理他。我想这一个从创世纪一直到约书亚记我们读完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许多的失败，有许多的失败，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有人对他们说话，摩西亚对他们说话，约书亚也对他们说话，指出他们的错来。那么到现在就没有人对他们说话了，到四世纪，那他们就随便自己愿意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啊，四世纪应该是以色列人的肉体和他的己犯罪的最原始的世界时候啊，最原始的时候，他的肉体、他的血气和他的己在这里犯罪的时候。所以神的话在这里没有了啊，不是是完全不是话，因为有事实。那么什么叫事实？这个四世纪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就是审判者的意思，阶级是审判，就是审判者，他是一是多数不用用到阶级是，就是审判者，就是整个四世纪这一卷书就是神的审判，神也审判外邦人，神也审判以色列人。那么神兴起的这些审判者，这些士师，既审判外邦人，也审判以色列人，同时也审判他自己，因为都是充满了这个肉体，充满了血气，充满了气。好，我们知道了这一本书的这个背景，那么就知道以色列人在四世纪里面是完全是一个失败的经历，失败的经历。这里的第一节，今天的第一节，就是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就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约书亚是把所有的地迦南地都分给以色列人，那么犹大和西面的地，犹大和西面的地，那么就分给了九个班支派。犹大和东面的地是已经分了给两个班支派，那么那两个班支派的地是约书亚和摩西，就在摩西的时代就完全夺回来了。那么现在这里所说到的就是西边的这个地，约旦河西面的这个地。那么约书亚打发他们割回本地去，约书亚死以前，那个意思就是告诉他们，神要你们去把这个地夺回来啊，已经到了迦南地，地已经到了，现在你们要去征战。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征战一定要靠神，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啊，就是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是不是靠神。那么开始犹大向神祷告啊，以色列人向神祷告，神就说让犹大去给迦南人征战。那么犹大也的确去征战了。第三个，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占据我所得之地区，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西缅分的地是在犹大的地的里头，所以啊，他们两个地都在南边，所以他们就一同，犹大就喊他哥哥，西缅是老二了，啊，犹大是老四， 就是我们哥哥和他一起去征战。好，那么先是西缅和他一同去征战，以后呢犹大又可以和西缅一同去征战，所以西缅又和他同去。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这个比蛇击杀了犹大，那么得胜了啊，因为他们先求问神，他们觉得要靠神的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求问神，神就把迦南人交给他们手中，那么他们这个比蛇这个地方击杀了迦南人、犹大人，他们得胜了。第五节，那里又遇见亚多尼比蛇，比蛇这个字就是这个城的意思，比蛇这个城，亚多尼这个字就是比蛇城的主啊，比蛇城的主就是亚多尼，亚多尼三个字就是主的意思，比蛇呢就是这个城的意思，就是这个城的主，他们在比蛇击杀了一万人，但是呢还没有抓住这个亚多尼比蛇，所以第六节就是亚多尼比蛇就逃跑了啊，从这个城逃跑，亚多尼比蛇是管这个城的，迦南人他们就追他把他抓住，然后就把他手脚的大拇指都给他砍断砍断。那么第七节，亚多尼比蛇讲他从前也把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都砍断，那么现在神是报应他啊，报应他啊。那么在这件事情上犹大得胜了，而且是亚多尼比蛇也认识了神的报应啊，虽然他曾经很残忍对待别人，现在他也受到这个报应。以后亚多尼比蛇带来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我们看这里啊，第一次战争在比蛇的征战，犹大得胜，他们是先求问神啊，而不是凭他们自己去。所以这里我们说整个四世纪里面是充满了血气，充满了己，但是任何一个人愿意放弃他的己，愿意先求问神，神是要做工的啊，神要做工的。第八节，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这是对耶路撒冷，犹大人把他得到了。第九节，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南地和高地的迦南人征战。第十节，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杀了四塞、亚西曼、达麦、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利亚巴。这一个我们是在以赛亚第14章啊，我们曾经读过了啊，读过了，或者我们把14章啊再读一下。以赛亚第14章我们从这里读起啊，第九节啊，约书亚第14章，14章，或者我们早一点从第六节读起，好不好？约书亚记往前面翻一卷书，14章，从第六节我们读起，我们把整个这个话我们都把它读下来。那是犹大人，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杰甲见约书亚，你今日喜读约布尼的儿子迦勒对约书亚说，约我的家底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利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照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
让我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但是摩西启示说，你脚说他是地，地要归于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随耶和华我的神。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大概所应许的是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了我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俘虏，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拿族人，有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在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耶稣啊，我耶稣你的儿子占了祝福，在西伯人对他为业，所以西伯人做了耶基尼洗出耶稣你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15节，西伯人从前叫基勒亚巴，亚巴是亚勒祖宗最终大的人，是国中，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好，那么我们在这15章13节，耶稣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张地，就是基利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亚巴是亚拿族的始祖，基利亚巴就是西本人。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拿族的三个族长，就是四塞、亚希曼、达曼，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比的居民。这底比从前名叫基利西弗。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利西弗的城？基利西弗向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拉斯的儿子俄陀也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前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驴，迦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请你赐给我，请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请你也给我水钱。”他父亲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他。我想这一个呢，这里的记载呢，好像是在耶稣亚还没有死的时候就已经有个事情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读我们今天的第一章第8节啊，犹大人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烧城。后来犹大人下去与住山地和南地和高原的迦南人征战，犹大人去攻击住西北的迦南人，杀了四山、亚西曼、达曼。西伯人从前名叫基利亚巴。11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利西弗。迦勒说：“谁能攻打基利西弗，将成功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迦勒兄弟基拉斯的儿子俄陀夺取了那城，迦勒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亚萨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萨一下你问家人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叫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家人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那么这一章的记载啊，这一章的记载很有一个可能啊，第一呢是耶稣亚的时候，耶稣亚给了家人了，可是当时家人有没有马上就到他那个地去呢？好像从我们读神的话来看，因为耶稣要临死的时候，他把他们打发他们各回自己地区，所以耶稣还没有死的时候，好像他们还没有到分给他们的地那里去啊。所以你看，我们在读耶稣亚记24章，这是最后一章，我们可以读啊。耶稣亚记24章最后一章的28节。于是耶稣亚打发百姓国归自己的地也去了。29节，就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耶稣嫩的儿子耶稣亚这110岁就死了。那么看来就是他们死以前啊，正在要死以前把他们打发回去了。可能就在他死以前，那么犹大也到他的地方去，那么迦勒又回到他的地方去了。回去以后，那么耶稣亚一死就开始征战，那么犹大先征战，可能就在这个征战的时候 加勒他就去夺取了啊这个加利亚巴啊基利亚巴这一块地啊，所以看来这个很可能是在耶稣亚死了以后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四世纪记载的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加勒，那么加勒这一个人啊是一个逃族的人，所以他要去征战，他又把这三个人都杀掉了啊，杀掉了啊。第三个人呢就是师姐，今天师姐讲的施善、亚西满、达满，把他们三个杀掉了，那是迦南人的头头啊，首领杀掉，杀掉以后，然后再把这个地夺过来，夺过来以后，他才能够把上权和下权赐给他的女儿亚撒。那么亚撒呢就做了加勒的弟弟奥托涅，这个基尔斯的儿子奥托涅的妻子。好，那么他就赐给他，如果他不把他夺过来，他就不可能把上权下权赐给他。这里的属灵意义就是权，属权就是代表生命，我们要把生命丰富的给他给人，就是不但有上权还有下权，那么这个生命是很丰富的。他本来求他只给他一块田啊，只给他一块田和一个水泉，没有说我要了上泉还要下泉，他没有想到会给他这么丰富，但是他就能够把上泉和下泉全部给他。那么就像我们能够把丰生命带给别人，首先我们要征战，我们都是一个征战的人，属灵征战的人，生命在我们身上不丰富，我们不可能把生命带给别人啊，是捐的，不可能给别人。这里的十六节是说到摩西的内兄，或者说岳父也可以，因为在希伯来文他这个内兄和岳父是一个字的，是近人。近人呢就是在近那个地方的人，他的子孙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树城。中树城这个地方是在耶利哥啊，等等我们会读到啊，耶利哥这个地方有一个城是中树城，耶利哥这个地方是盛产中树的。他们就离开了中树城，那么就住在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中间，这个摩西的后代啊，他的岳父的后代，岳父的后代。那么十七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一起去击杀了住洗伐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名叫荷尔玛，荷尔玛的意思就是毁灭的意思。十八节，犹大又取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真与他同在，他就把三地的居民都赶出去了。底下，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推测。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神既然与他同在，应该把平原的居民有推测应该赶得出去，但是没有赶出去，这个责任不在神的身上。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贴贴了神能不能够把他赶出去。我们把约书亚记啊十一章我们翻过来读一读，读约书亚记十一章第一节，夏所王耶丁听见这事， 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森门王亚撒王与北方三地基密尼南边的亚拉巴高原与西边多尔山庄的诸王。现在第三节，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三地的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与黑面山根与十八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对诸王会火，来到米林水边，一同按你要你以色列人征战。请我们注意第四节，有许多马匹车辆，就是车车了啊，他们有车辆。那么我们看第九节，我们再读十一章的第九节，耶稣亚就在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烧焚烧他们的车辆啊，就是车辆也把它焚烧。就是如果神在那里给他们做事，不管有没有贴车，他们都能够胜过他，都能胜过他。这里十九节啊，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十九节，四十九一章的十九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靠着什么能力力量去赶出了犹大赶出了许多迦南人啊，多了很多地方，但是有一点不能赶出贫贱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那么铁车按理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难处，但是这里看到他们的难处，那就是说他们对于铁车他们害怕啊，他们惧怕铁车。所以犹大的胜利啊，犹大的胜利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他的叫胜，不是完全的胜利。因为贫贱的居民他们没有把他赶出去。上一次我们曾经交通过，就是神不是要他们把这些居民全部扫完，那是要把他们撵出去，实在他们不愿意，那就要杀他们。好，第二十节，以色列人在摩西所说的，在西本人给了加勒，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拉族的三个族长。那么就是说到加勒所得的地方，他就把他们都赶出去了，因为他只给了他一块地啊，就是西本人。第二十一节，第二名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人在耶路撒冷与第二名人同住，直到今日。那么第一个是说的犹大，第二个是说的便雅悯，因为便雅悯是在耶路撒冷，是在便雅悯的这个禁区里面。里面住的是耶布斯人，便雅悯没有把他们赶出去啊，成为他们的一个同住了，就成为后患，甚至要他们赶出去，便雅悯就把他赶出去。第二十二节，下面就是约瑟家啊，就是包括以法莲和马拉西，他们约瑟家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攻占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啊，这个路斯就是这个伯特利，就是雅各要到他是不是在那个旷野睡的地方啊，那里告诉我们那个城名叫起先名叫路斯。二十四节，归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是伯特利城里出来，就对他说，就你将进城的路只是我们帮兵丁恩带你，那一将城的路进城的路只是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大家那人和他全家放去，那人主黑人之地区了住了一座城，一家路斯，那城叫归金还叫真。那么他另外去住了一座城叫做路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约瑟的后代在伯特利的这件事情上，这个城的事情上，他们是靠着神的圣灵啊，把这个城夺了啊，杀了城中的人。但是还没有完，下面二十七节告诉我们，马拉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马拉西是约瑟的子孙啊，伯善的没有赶出去，他拿的没有赶出去，多尔的没有赶出去，以伯莱的没有赶出去，米杰多的没有赶出去，而且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什么叫执意呢？就是他愿意住在那里，他坚决要住在那里。那么马拉西把他没有赶走啊，没有力量把他赶出去。好，二十八节，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来。这里面就是一个圣灵的原则，就是强盛的问题。如果以色列人靠着神的恩典强盛了，那么迦南人就服在他的权柄下面，他就可以管理他。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可以管理我们的肉体啊，我们就可以管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肉体就会来压制我们，压制我们啊，我们就不能顺服神的旨意啊。所以这里啊，如果他们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可以做苦工，因为迦南人就是代表那些肉体血气和代表这个罪这一方面的。二十九节，以法莲也是约瑟的子孙，也没有赶出基色的迦南人，也没有完成，所以迦南人和他们也住在一起。三十九，西布伦也没有赶出并基门和马哈拉的居民，所以迦南人也和西布伦住在一起。亚瑟没有赶出亚科和西顿的居民，亚赫拉和亚克西的居民，黑巴和亚夫哥和与利和的居民。好，因为亚瑟没有赶出这些居民，这些迦南人住在他的中间。三十三节，拿弗他利没有赶出白斯麦和白亚纳的居民，所以他们也和他住在一起。第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迫但人住在山地。你看但人啊，这一组没有把亚摩利人赶出去，不但没有，而且他们强迫他住在山地，不许他们到平原，那很强啊！啊，这个势力，黑暗的势力是很强的。亚摩利人是执意住在西北山和亚亚人并沙丁。然而约瑟加生了他们，使他们成了苦的人。亚摩利人没有胜，以后约瑟加打胜了。打胜的时候他们就服苦的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赶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数过来就有九个班支派啊，分了九个班支派啊，因为马拉西只算半个支派啊。那么这九个班支派都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都住在一起了。那么这一个在属灵的意义上，也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实际的经历。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有肉体的成分、血肉的成分、己的成分，也有圣灵的成分在我们里面，也有。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力量强了，圣灵的力量强了，我们就可以管住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如果我们属灵生命不长进，属灵的生命力量很弱，圣灵的力量没有加强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肉体就加强了，那么我们就随时让肉体来管理我这个人，即在这里占了上风，那么我就容易过一个肉体的生活和失败的生活。好，那么这里给我们读到第一章啊，四十经就说明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啊，这些人本来应该按照神的话要把他赶出去，迦南地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神已经把他们带进来了，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地位，但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把这些人赶出去。那么今天我们呢，是什么一个地位呢？按照圣经上给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地位啊是非常的高。我们可以读一处新约的圣经，新约我想我们可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来读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个就是迦南的福气啊，就来盈利的。我们现在有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旧约圣经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天上福气了，要圣洁，没有瑕疵。第五节，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欲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一些，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得到的。而不止，我们现在还把第二章，也不说是第二章，我们读第六节，也不说是第二章的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现在我们呢都是坐在天上，还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怎么觉得你们真的是坐在天上呢，还是坐在地上？以色列人啊进迦南，他们应该是在天上，应该是这样。我们今天在属灵的里头，我们应该都是在天上，这就是我们的地位。福气已经给我们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可能还要有一个挣扎。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要放纵肉体啊。你看第三节，第二章的第三节啊，那里就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当作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喜好的去行。那么是过去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得救了，还有没有这样呢？也可能还有这样，对不对？还可能是这样啊。那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正在摆在哪里，正在摆在哪里啊。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属灵生命真实成熟了，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自己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是坐在天上，主在那里，我们就在那里，那个东西是不隔离的，我们和主一点都不没有区别，没有隔离，一直和主在一起，这是应该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如果主耶稣来主耶稣来被提开始，那么真正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就被提了，因为他虽然在地上，实际上他的生活是在天上，是在天上，他没有这个肉体的成分在地上啊。所以今天是征战，所以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相争啊，或者我们可以把往前面翻，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第五章第十六节，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十六节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在圣灵引导下，就在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你看这里啊，是两个彼此为敌的。迦南人在迦南地是和以色列人的彼此为敌。如果以色列人你不去和他征战，把他撵出去，他就和你彼此为敌，他就要管你，他就执意要和你住在一起，而且他要强迫你住在哪里。你只能住山地，你不许到平原海。你看这边，好，这是彼此为敌。这个今天我们就是这样的。我想我们，我自己是每天都在那里学功课，啊，都在那里学功课。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不对付自己的基基，都要出来，随时都出来，碰到每一件事情都出来，没有不出来。如果一个人觉得我那个基没有出来，这是假的，或者你没有看见。如果你看见了，你觉得随时都在出来，啊，在我们思想里头很多的表现。行动行为的表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懂得耶稣的征战。好，那么第一章呢，就是告诉我们现在肉体情欲和圣灵都在迦南地了，对不对？他也没把他赶出去，那么都在这里。那么现在就是征战是长期的要下去。好，现在呢我们请读第二章，或者请一下读一下。
耶和华的说，
第二章啊，一开始的从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啊，就借着他的使者，在伯金这个地方对以色列人说话，说的话的内容，就是说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现在到了应许之地，而且什么永不废除与他们所立的约，而且也要他们不要与这地的居民立约，撤回他们的祭坛，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现在和迦南人共处的最后，就是他们敬拜迦南人的神，就立起神啊，就没有守神的约，也就没有守神的律法。我们知道这个律法的诫命的第一条啊，就是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一条就是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二条不可做什么像，来向神来跪拜。第三条不能妄称神的名，这些他们都犯。所以神的使者在哪里显现？那么说了以后，第三节。就是我逼迫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逼着你们落下的荆棘，他们的神逼着你们的王。为什么以色列人听见这个话就哭了？因为他们已经处在这样的困难里了，他们没有把这些外邦人赶出去，所以外邦人就挟制他们啊！你看前一章告诉我们，亚摩利人就强迫大人就在山顶，不许带到平原来。你要来，我就要打你，因为彼此为敌啊。所以他们在这个敌对的势力里面，他们是非常痛苦啊。又听见神的使者这样说话，他们就哭了啊，就哭了，就放声而哭。所以那个地方叫做伯金。而我们这样看，神不把这些人从那里出去。在这里啊，是有神的目的的啊。我们翻过来看这个第二章啊，第二十一节，第二章的第二十一节。所以耶稣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鸽子，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我要借此试炼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谨守遵循我的道不肯。二十三节，这样耶和华留下鸽子，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耶稣亚的事。那么整个的十世纪就给我们看见，神啊，就好像让以色列人处在一个情况里头，处在肉体、血气和疾 的亚述的敌头，是没有把肉体给它消灭掉，也没有把血气消灭掉，也没有把己消灭掉。那么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在神面前的历史上，他们呢开始创世纪十二章神拣选他们的亚伯拉罕，然后啊神就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扫，以扫就生了雅各，雅各有个十二列祖，然后他们就下到埃及去，在埃及地就为奴，有四百年的时间在那里做奴隶。那么神就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旷野经过四十年，让他们带到迦南地区，因为他们在埃及呼求神痛苦。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神就希望他们在迦南地要遵行神的话，要把外邦人赶出去，但是他们没有听，他们没有听，神就让他们在这样的生活里头就过了四百五十年啊，四百五十年。我们可以把啊，可以说圣经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节，新约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